神，当然这个当然是应该算是蛮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他是什么样的上帝，了解吗？所以赵弟兄他昨天他说这个隐藏而显现的上帝是神论，是有关神论，可是这个神论不是说上帝存在不存在，上帝的存在圣经几乎不讨论上帝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对不对？根本就是说不讨论这个问题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就这样子啊，但是他这上耶稣来，他也没有说，哎，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帝存在。耶稣从来没有说，我给你一个好消息，上帝存在啊。可是他给你一个好消息，就是上帝爱你到一个程度，你每天有多少头发，他都知道啊。他对你的爱，对你的关心，对你在他的眼目中那样的宝贵，这个是福音的好消息啊，了解吗？所以这 OK， 所以有的时候我有一点，我们在教会我们唱的诗歌，有时候我有一些诗歌，我有像有一首诗，深似海，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们喜欢不喜欢呢？我也喜欢这个旋律，可是这个歌词有时候什么海洋都告诉我，空气我都能够体会，什么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我有时候我注意到这个歌词的时候，我有点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我就有一点觉得不放心。有时候歌词他，我觉得他的神，有时候旋律我也有点舍不得，不要丢掉这首诗歌。可是我有时候如果我能够把歌词稍微修改一下，什么主耶稣告诉我神是爱，我会觉得比较好一点。万物不一定告诉我神是爱。万物，有的人觉得对这个万物可以告诉你有一个上帝，可是有的人，有的科学家，有的哲学家说也不见得。有人到阿里山去看那个云海，他觉得我这个可以，这是非常精彩的物理跟化学，我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他觉得不见得说看到一个上帝存在，但是有人说看一定有一个上帝存在，可是那个上帝对你的看法、对你的态度、跟你的关系，他要怎么样对待你，这个云海永远不会告诉你，瀑布永远不会告诉你，了解吗？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万物啊，滴滴滴滴滴，其实那个旋律非常好，我喜欢，可是有时候我自己唱的时候我就有点不是那么不是那么舒服啊。就是说，那所以路德他说，我最需要知道的神论没有错，我要知道不是说有没有上帝，我要知道他跟我的关系，他要对我怎么样。那这个他说，你从大自然、从历史、从科学、从逻辑、哲学、从文学、从真善美，你永远不可能知道啊。OK， 所以对他，所以路德也承认，昨天我提到加尔文，他讲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啊，记得吗？可是路德也承认有一般启示，有特殊启示啊。那可是他对那个他没有加尔文乐观，对一般启示。加尔文他觉得从一般启示你可以知道很多有关上帝的事情啊，这个从大自然、从逻辑、从科学、从历史什么，加尔文觉得这个可以知道蛮多。还有此运理，此运理还比加尔文还更乐观。此运理是很受 Erasmus， 你们知道 Erasmus 不知道中文怎么讲，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学家，他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哈 ，Erasmus， 你知道？
中文不
知道。反正他是非常的，他因为慈运里，他是我说昨天我说他是典型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人，所以这个 Erasmus 他就哇，他古代的文化，这个这些古代的哲学家，希腊那个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还有罗马的 Virgil Horace， 这个 Erasmus 他都称他们 Saint Virgil Saint Horace， 他说他们也是属于我们天主教的圣徒哈，因为他虽然他们还不认识耶稣，但是他们活他，所以他非常乐观，对所谓的一般启示比加尔文还更乐观啊。OK， now还有阿奎那，哦，阿奎那比 Erasmus， 我觉得阿奎那是比较不是那么 阿圭那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文艺复兴运动，但是阿圭那是他你知道阿圭那他的天主教的系统神学一直到现在应该他们的那个这个 official 这个系统神学是阿圭那神学， you know， and 阿圭那他就是那个哦，他 nature and grace， 我昨天跟你们提到 nature and grace， nature 不是说大自然， nature is natural abilities， 我们的 natural abilities， 我的逻辑，我的理性，我的观察，我可以做我的这个可以我的人的这个思考的能力， that's what he called nature， OK， 所以 nature 真善美，他说从 nature， 哦，他说 nature can take us， nature。It's kind of like 两个 triangle, 两个三角形。Nature can take us very, very far towards knowing God. 希腊、罗马文化、哲学、逻辑，天主教非常非常强调亚里士多德逻辑、希腊理哲学，知道啊？所以他说 ，Nature can take，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很多有关上帝的事情。我们但是他说。Nature 就把我们带到差不多到这个程度，他说让我们还是需要从上面来的，从上面下来的这个启示 Revelation， 这个 Grace， 他讲的 Grace 就是 Revelation， Nature 就是我们自己的能力，那 Grace 就是上帝的默示启示， OK， 所以他说这个需要有上帝的默示才能够把我们就完全带上去能够认识神。那我说这些人多多少少，我说阿奎那比慈运里还更乐观，慈运里比加尔文更乐观，那加尔文比路德乐观，路德没有很不乐观，对 nature 对一般启示对这个不乐观。他说问题是他说你即使知道你，他说你去寻找这位隐藏的上帝，你如果他在他隐藏的地方，在大自然，在科学，在文学，在哲学，在美术，在真善美里面，你如果在他隐藏的地方去寻找这位上帝，不止找不到他，找不到他啊，不止找不到他，他说搞不好你会找到很不好的东西，了解吗？不只是你找不到上帝，你在那个隐藏的这个上帝那个地方，你如果去寻找上帝，你搞不好不止找不到上帝，你会找到碰到魔鬼。所以他讲，他说有人在那个时候文艺复兴运动，那个有人跟他说，那难道上帝不在？上帝不是无所不在吗？难道上帝不在水里面？难道上帝不在火里面？难道上帝不在绳子里面？绳子 rope， OK。一路的说，对，没有错，上帝在水里面，可是你不要在水里面寻找上帝，搞不好你会淹死啊！你不要在火里面寻找上帝，搞不好你会烧死啊！你不要在绳子里面寻找上帝，搞不好你就吊死啊 ！You see， 所以他说，这样寻找上帝唯一的办法，你要寻找上帝唯一的办法就是到伯利恒的马槽，在那边看到一个小婴孩，刚生下来的小婴孩。那这个是你的逻辑，你的逻辑会非常的抗议，会说这个怎么可能是上帝？这个一个在那边无能为力，一个婴孩躺在那边，什么都不能做。那你说这个是宇宙的主宰？他说这个是你就是要接受，或是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牧讲，他说这个是我唯一所认识的上帝，除了这个上帝啊，他说对我来讲没有别的上帝存在。那所以 OK，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说我们这样，我从耶稣我才能够确定不只是有上帝存在，这个对路德来讲这个不是最要命的问题，是他跟我的关系，他对我的看法，他到底爱不爱我，管不管我，要不要我，对不对？要不要我 OK， 那从这个角度说那我们记得OK， 我稍微等一下我就打个岔。所以 啊，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个朋友，因为我本来从事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很多年，所以我在这个心理学界里面很多有一些认识的人，还有些基督徒，有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但是我有蛮多，我有一次碰到一个朋友，他去欧洲德国去开一个，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一个心理治疗方面的一个会议，当面他遇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一个学者叫 Elizabeth Kubler-Ross。Kubler-Ross， 他本来是一个 I think oncology， I don't know 是 oncologist， you know 癌症的医师，或者是反正就是那方面的医生。那么他本来就已经很多年以前，他就开始想，这些有绝症、末期病人、末期癌症的人，他说，我们医学界的，我们做医生的，我们这些人，我们都好像几乎不管他们，他们就把他，反正他是没有希望，就把他摆在那边，然后就不管他说，因为他要死，他说，难道我们这些人可以，我们做医生就不管他们吗？他说，他们还是需要很，所以他就开始把别的工作都放在这边，他去认识这些末期病人，认识他们，做很多 interview， 要了解到底这种死亡的过程 ，What is it like to die？You know。它是分4-5个阶段，不像你们有没有念过一些教牧协谈辅导什么，这个就是说末期病人都会经过5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是否认，第二个是生气，然后第三个是 bargaining， 这个都知道，然后就 OK， 那所以后来他的研究就对教牧辅导，对心理辅导的这个有影响力很大很大，就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服侍这样的。他自己是无神论，他是很典型的一个德国医学界的这个德国的那些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无神论。OK， 所以他是很典型的无神论。那么可是后来他做这个研究了大概十几年，可能20几年是吧。那么他就慢慢他的无神论，他说他需要打很多很多的问号，很多的问号，他就开始怀疑，他说也不没有那么简单。他相信，后来他妈妈他说他相信有来世，因为从这些人的经验，他就认识很多很多人，就了解他们的那最后那个阶段那个经验，他就相信有来世。后来他就公开宣布，他现在我不是无神论，我是有神论。哦，那很多人觉得很高兴哦，这个 Kubler-Ross 现在变成有神论。有的基督徒就很高兴，可是那个朋友他说，他去参加这个会议，他说他在那个会议，他这个 Kubler-Ross， 他好像发表一个什么演讲，他说他相信有神，他相信有神，他说他的健房这里有一个朋友啊，常常对他说话，常常跟他说，跟他先生，那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对啊，那个隐藏的上帝，如果你不是从耶稣基督去认识上帝，你所找到的搞不好不只是找不到上帝，你会找到那个绝对不是耶稣对他说话，那绝对不是耶稣对他在他的肩膀上，所以就说你，所以耶稣是唯一的门，只有一个门，只有一个道路，对不对？没有别的道路，没有别的门，只有耶稣。所以这个路的非常非常强调，如果你不是从这个门进去，如果你不是从耶稣这个道路进去，你不止找不到上帝，可能你反而比无神论还更危险啊，还更不好。OK， 所以路德对说，他承认有一般启示，可是他对一般启示没有太多兴趣。他对一般启示没有太多兴趣。等一下明天我们会讨论他这个十字架神学。他说我除了耶稣就被他钉十字架啊，只有这样，从这个我才能够知道神爱我啊，神就是爱。OK， 所以从这个角度回到我昨天问你说，基督徒对世界的态度是什么？ 是肯定这个世界还是否定这个世界啊？当我听到舒伯特第九号，我应该说这个是从上帝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还是从舒伯特来的，还是当我看到 OK， 有人说我昨天提到托斯科蒂尼，有人说他是音乐的大祭司，哦，他指挥贝多芬第九号，滴滴滴滴滴滴滴，那个歌词跟你的这个上世里面的歌词不一样，知道啊？呀，他那个不是什么基督教的歌啊，可是他那种哇，就看到上帝的荣耀，同意不同意？有人说爱因斯坦是科学的大祭司，科学的大祭司，你就他就用他的科学让能够真的认识上帝，真的知道有上帝。爱因斯坦也是相信有上帝。他对那种用科学来推动无神论的，他的态度非常，他会很生气。他说你怎么用科学说没有上帝？他相信有上帝。可是有一个记者去问他说，你自己已经为我们给我们很多很多答案，对我们所人类所想的很多很多问题，已经给我们用科学给我们答案。你自己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想要知道的？这个答案上说，哎，到底上帝对我们是友善还是不友善？Is God friendly? Actually, he said, "Is the universe friendly or not?" 所以了解吗？你知道有上帝，或者你相信有上帝有神，也不见得比没有神好。除非你能够知道他跟你的对你的态度，所以那当时 OK， 那可是我们基督徒，现在不要说一般的世上的人，说基督徒对世界的看法是怎么样？肯定还是否定？肯定。有人很非常小声的说：“肯定。”是。我可以肯定是无条件的肯定吗？ Yeah, you see 路德他说，如果你已经认识显现的上帝，那位在马槽你在十字架上显现的上帝，如果你已经认识这位耶稣道成肉身， OK， 那万物整个宇宙你都可以相信，你看你遇见了上帝啊！他说，如果你认识这位显现的上帝，你可以说很好，那个水、那个火、那个绳子，你可以把那个绳子绑在一个水壶上面，然后就把水壶放在那个用那个绳子把那个吊到那个井子里面，把水舀出来啊，然后就放在火上面，为你家人煮一锅很香的罗宋汤啊，吃啊，你可以享受，你可以，这个是上帝给我的，这个绳子是上帝给我的，这个水、这个火都是上帝给我的，我在那边可以遇见上帝。可是有一个条件是什么？你已经认识，在耶稣基督里面认识他，你知道他对你的态度，了解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可是这个万有都是我们的，都是上帝给我的。OK， 他是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可是这个万有都是我们的，接下来的条件是什么？因为你是属于基督，那基督是属于上帝，了解吗？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你不要太轻易的去肯定这个世界。Yeah. 有一本书是中国教会，我非常欣赏的一个中国教会的一个神学家叫尼托生，尼托生有一本书叫《不要爱世界》，这个你不要因为这个书名听起来很消极，还不要爱世界，可是这本书你们应该去看，这本书一点也不消极，非常积极。他说你爱世界，如果你把世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世界是很危险的东西，你去爱他。你不要，可是他说不要爱世界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去碰这个世界，要求基督徒不要碰世界是不可能的。你每天要去上班，你每天要去在世界里面，所以他说，问题是你可以，如果你每一天奉耶稣的名，就自己 心里面宣告，这个是上帝给我的，这是上帝的世界，这个世界都变成上帝给你的祝福，你可以享受，而且可以使用，可以享用这个世界服侍神。所以从如果有这个条件，这个世界是你的呀。你说生很多的神学观念非常入的，很复。我自己发现，我很多地方我看了他很多书，我觉得他有一些地方非常入的啊，是因为他们两个都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OK，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说这个会影响到什么？会影响到，比方说我们的做神学的一个方法论啊，我们这次不讲太多方法论，下一次是福音神学二方法论。可是我稍微提一点，我们做神学的方法，比方说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从福音神学的角度来认识三位一体的上帝，从福音神学角度是从哪里进去？三位一体从第一位、第二位还是第三位进去？是用第二位，对不对？从子才能够认识父，从子才能够认识圣灵，呀、yeah. ！所以呀， yeah. 所以我有时候我昨天我不晓得跟谁我讨论，我们在台湾这个哦这种经验派的教会，不是跟那灵恩派的教会，这个是两个极端。我发现我们台北真理堂很有福，我们就在中间，两边都蛮信任我们啊，所以我可以我有很多机会，我可以两个地方都可以去做一些教导啊。但是我对灵恩派的教会，我说你们要小心，只有从耶稣基督，就是从第二位才能够认识第三位。你们不要你们这个灵恩寻找这些灵恩，这些一些非常非常的戏剧化的一些，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你不要把耶稣摆他主要的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要你能够，就是要荣耀耶稣，对不对？要你更看见耶稣啊，认识耶稣啊，要不然就有一些危险。所以同样的，有一些教会，我想不要，我们下一次再讨论这个，因为时间 ，OK， now 啊 ，OK， 那这个这种隐藏而显现的上帝啊，我说会影响我，一个是影响我们的一些对做神学的方法 ，OK， 另外也影响我们的一些牧会教牧。一些服侍弟兄姊妹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一个年轻人，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从小到大，他有的上过协他辅导，这个心理基督徒的基督化的 Christian counseling， 我讲过一些 cases， 一些 history 啊。这个人从小就功能不良的家。厅里面长大的，然后他被他的妈妈搞得非常非常复杂的，他的内在世界，他的思想，后来他他从小被否定、被弃绝、被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创伤。然后呢，他就什么宗教，他都几乎他台湾的宗教他都去找过哈。去找过这个找，然后他后来他决定，最后他就觉得、哎、这些都不行，他自己要创造一个宗教，他自己要做神啊。后来他发现也不行啊。后来有一个同学带他到真理堂，他那边上了认识耶稣班，参加小屋组，后来他决定哦，这个是我需要的。后来他决志，他要受洗，他参加受洗班。那个时候我带受洗班的时候，这个我记得第一堂课，第一个礼拜的开始上课，我就讲完了，然后说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私底下来找我，我很愿意跟你们谈。他第一个举手，他要找我。后来我给他做大概两年的 ，actually 不是，应该不是陪这个不是灵不是。信仰的陪谈应该是心理治疗，可是我发现他的心理治疗跟信仰，我发现好的信仰，福音神学的信仰 很有心理健康的功能，不好的信仰也相反啊。不 ，OK， 等一下我再解释一点。但是我发现他几乎每一个问题、每一个解，他们开始打开的时候，都跟信仰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发现，我跟他谈，每一次谈，几乎好几次，就他也同时上受洗班。我们就有系统的就参加就讨论这基督信仰这些基要真理，可是我发现每一次都有突破，就跟那个受洗班所讲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我讲道成肉身 ，OK， where is Lily today？ Lily，OK， 我跟他讲道成肉身的时候。后来他那个礼拜来找我谈的时候，他说：“哦，父母师，我很失望，我很失望。”他说：“我本来，我觉得我需要的上帝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信的这个上帝，无限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那种。”他说：“跟我们的民间宗教的神不一样。”观音、妈祖什么的，他说他是就是那位充满万有，无所不在、无限的，不管什么就是无限的大的上帝，我需要。可是今天我就发现，他跟我们一样，哦，他会哭，他会饿，他会渴，他会我就觉得很失望啊！但这样的神。这个我觉得很失望。后来我跟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OK， 这里我就用福音神学 ，OK，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绝对不是杜老爷冰淇淋的好消息，这个是了解吗？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没有错，我说你的感觉，你自己知道你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上帝。无限大的上帝，充满万有的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什么都是无所不闻。你需要这个上帝，但是问题是这样子 ，OK， 空气中我能体会啊，你可以体会吗 ？OK， 这个万物都告诉你有吗？他就是已经找了很多很多年了，找这样的上帝找不到。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这位。无限大的上帝，充满万有的上帝啊，为你为我啊，他把他的他虽然是无限的，可是他就变成一个，他就变成一个 point。这个 point 是什么？这个 point 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一个拿撒勒犹太牧匠。是会哭会饿会渴，你打他会痛啊，你刮他会流血，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会死，就变成一个人。所以你这样才能够认识他，你怎么可能认识一位充满万有的上帝，对不对？你找不到他，你不可能认识他，你怎么不可能跟他接触啊？但是所以他就是为你把自己变成，就像一个，我说像一个。好像那个 projector， 它是空气里面，它都在，可是它为你把自己 project 在一个，好像在一个 screen 上面，就做一个 project， 让你可以看见这位上帝变成人，哦，你就可以认识他，他也可以，他对你说话，你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上帝。Oh my， 他就哇，他的眼睛就明亮了啊，就这个是，这个不是创世纪第三章的明亮，这个是。这个是这个路加福音第24章的明亮，他就哇，他很高兴。我这样，你认识他，你就认识这位充满万有的上帝。So you see, so Francis Schaeffer， 有人看过 Francis Schaeffer， I think you know the Francis Schaeffer， 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他是20世纪的蛮不错的一个神学家。他说，我基督徒所信的上帝是 the infinite personal God， infinite personal God， 他说哲学的上帝是 infinite， 不 personal。 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他们的上帝，柏拉图他们的上帝是 infinite， 但是不 personal， 不他你不可能跟他有一种关系you can't have a relationship 可是宗教的神都是 personal 不管是希腊罗马台湾中国 you know 这些神都是 personal 观音妈祖关公 they're personal 但是他们不 infinite 他说基督徒的上帝是 infinite personal God 他说他很兴奋很棒 OK now 所以巴特有的人听过巴特他是二十世纪的神学家当中应该不算是最坏的啊。巴特啊，巴特他也说他从巴特非常受路德的影响对不对很受路德的影响巴特他说基督徒信仰不是宗教基督徒信仰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是认识一位认识一个人 OK 那个人当然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上帝变成肉身的一位人你 是认识耶稣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关系是一个跟耶稣的关系不是一个宗教所以那但是如果所以你如果有 OK 你如果认识这位耶稣他说耶稣看见我就看见了父对不对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所以你认识他你就认识那一位要不然你不可能认识他不可能认识那位充满万有的上帝那他说你这样认识他那不止上帝所以这个不只是神论也是一个怎么样世界论了解对不对也是一个 world view 你说从你认识他哇一切都变成说都是他给你的OK 甚至你在困惑的时候你从一些人一些自己的经验或一些这个到那个到那个你到阿里山刚好那天下雨啊没有云海你还是可以知道那位宇宙的主宰他还是说我爱你不管有没有云海他还说你的罪赦免了你在我的眼目中已经算是完美毫无瑕疵是一个义人 OK 哇这个很 OK 所以当我礼拜一晚上回到家里 OK 我们这里礼拜天结束礼拜一早上回到家晚上到家当我就把我的音响打开放舒伯特第九号听听滴滴滴滴我能不能说这个是上帝给我的 Yeah you see 我可以说这个舒伯特是为我写他的九号啊，交响乐曲舒伯特自己大概不知道是为弗里德写这个第九号但是我可以肯定是为我写的 OK 那OK 那另外一个我说这个跟一般启示特殊启示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特一般这个像加尔文阿奎那就是他们讲一般启示他们很比较蛮有点乐观对不对有点肯定那这个跟这个一般启示的不一样还有一点就是说比方说加尔文我说路德跟加尔文在教会历史里面改革中神学跟福音派神学是非常非常接近 almost the closest of any 学派 but 还有一个有点不一样这个加尔文的一般启示的那个Focus. Where is the focus? What is the 加尔文的一般启示到底是什么 Oh, I'm sorry. 加尔文的特殊启示。加尔文的特殊启示是什么 Well, no, that is, 他从告诉我去了解每一个题目。但是他如果你问加尔文上帝的特殊启示他会说就是这本书。You see, now I think, 路德的精神有一点不一样。路德说加尔文的特殊启示是什么 The primary 是一本书吗还是 OK That's the word of God the, OK 可是路德说上帝的特殊启示是一位历史上的人物 耶稣，拿撒勒人耶稣。那这本书 OK， 所以这本书到底我们应该对路德对这本书的看法是什么？有的人说，从因为路德说上帝特殊启示就是耶稣，那家人说上帝特殊启示就是圣经，所以有的说那这样路德对圣经的看法就比较差一点呢，比较没有那么肯定，这个是错的啊。路德等于我现在就等一下就讨论这个路德的对圣经的看法的立场是什么，非常肯定圣经，可是他说圣经是神给我们的，其实没有错，可是主要的圣经不是，圣经也不是目标，圣经也是，哎，应该怎么说手段好像不太好听，但是圣经 is a means， 工具也没借，you see， 圣经是神给我们，但是圣经从头到尾，圣经的目的啊、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如果你没，所以耶稣是上，我没有人说信圣经得永生，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照牌，教会信圣经得永生 ，you see， 所以圣经是媒介没有错，但是信耶稣得永生。OK， 那信耶稣等于说，那你怎么信耶稣？你是从圣经认识耶稣？可是加尔文，所以可是我为什么说加尔文派的教会比较容易变成经验派那种教会，比较很喜欢搞神学研究，因为他们的好像他们是以圣经为中心。那路德圣经很重要的，你不要崇拜圣经 ，that's kind of a。亚木说有一种 bibliolatry 有一种 bibliolatry 把圣经当作偶像。 No， 耶稣是我们的敬拜的中心， you see。 那这个有，所以我说福音神学跟改革众神学有一点不一样，也是在这里。 OK， 所以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我本来这个应该都是昨天晚上讲，我不想昨天怎么那么，我的时间为什么那么控制得很离谱啊 ！Really, I don't know why. But anyhow, 那所以 OK， 那今天我们第一个题目是我们就这三篇文章，这个从马丁路德去了解他第一个他对圣经的看法，第二对圣经的解释，然后呢，第三就是他的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这个是他的，我觉得他的最。精华的 OK 观点 OK， 所以那现在路德对圣经的看法，这个是 A. Skevington Wood， A. Skevington Wood 那本书的第14、15、16章 Chapter 14, 15 and 16， 你们应该都有机会，至少你们看了那个中文的整理，对不对？那个中文那个简这个那种这个 how do you say 扼要的整理 OK， 你们看过，那你们可能还没有时间看英文，但是整本书 Captive to the Word， 整本书主要就是路德的圣经观，路德的圣经观。 你会发现很多人，特别是今天的现代的很多人讲路德的圣经观，我也不应该说乱讲，但是是真的是不是很了解路德的圣经观，因为路德本来就是，我昨天提到他不是系统神学家，他是有系统，但是他的系统跟我们一般人想的系统不一样，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他的系统是你需要换那个 paradigm。 OK， 那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题目，他说圣经的同一性OK， 这个我还是一样，还是要问你说，这个主要的是牵涉到什么论 ？OK， 什么论？启示论吗？Is it a question of the doctrine of revelation？ Not quite. Again， 我会发现路德的所他的几乎每一个题目。讲来讲去还是回到神论， you know what kind of God is God。 他说你如果能够确定你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论，说到底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那很好。可是他说对他来讲，对路德来讲最重要的 不是说圣经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很多神学家哦，很多神学院里面比较西方的神学院哦，一直在讨论圣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the doctrine of the Bible. Oh my, 其实路德最关心的不是圣经是什么样的一本书，他最关心的是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这个对他来讲，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大家就不要活下去，这个非常重要。所以那么他提到说，对，在这本书里面对我们说话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那 OK, 那这个非常重要，你的言语一解开就有亮光。你记得诗篇119篇，对不对？你的言语一解开，你的 the entrance, 那个解开 actually 那个解开就是进入。 As soon as your word enters in, 进入就有亮光。可是问题是你那个亮光，我希望我每次分享神的话，每次主日崇拜讲到，每次带一个小组带一个造就课程，我希望每次打开神的话就有亮光。 OK, 那个亮光到底哦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秘诀是什么，是啊，能够每一次都有亮光。哦，那他说第一个你要知道整本圣经。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圣经不是一本书，圣经是66本书，有没有听过？ Yeah, well, that's true. 可是路德他说没有，这个没有错，可是圣经也是一本书。 You see, 圣经在以前在二十世纪，现在比较可能有的地方比较好一点，可是原来我自己念神学的时候哦，很流行就是你不要讲圣经神学，你要不要讲圣经神学，你要讲保罗神学、约翰神学，你要这个什么旧摩西五经神学，这个他说你不可能说圣经神学，因为圣经里面很多不同的神学啊。圣经有的人是分这样子，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神学还是约翰神学， you know, the synoptic gospels, or 有人说这个，有人分这个，有的比较趋向新派的神学说这个，所以你不要说圣经都是神的话，有些是神的话，有些是人的话，你不要，而且有人说这个圣经里面是很明显的有很多矛盾，很多冲突在里面呢。这个雅各跟保罗啊，是一定有，就是绝对有一些观念是 contradictory, OK? 那所以 Skevington 问他说，你如果回答路德，他说圣经是一本书，而且圣经是都是从上帝来的。那这个问题你在你的牧会或你的造就弟兄姊妹，你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有没有问过你啊，牧师啊，这个圣经啊怎么看，到底怎么看这个旧约的上帝好像很残忍啊，那个新约的上帝很慈祥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庙里面碰到一个老和尚，我刚去台湾的时候，我不是常常去庙里啊，但是我有一个同学，我在美国，我以前在美国有一个同学，我去台湾1966年，我有一个同学他就写信要我帮他，他是研究宗教比较 comparative religion, 所以他就写信我帮他去收集一些材料，一些资料，他就写一个地址，我就拿那个地址，我不想什么地方，我就拿那个地址给那个三轮车的司机，你们有没有坐过三轮车？我就给那个三轮车。对，我说这个，后来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发现是一个庙，说是一个庙啊，那个是蛮大的一个庙。那我进去，其实不是那个不是庙，是庙旁边的一个文字中心呢。OK, 他们说，所以我要买这些东西，买这些资料。后来咱们就碰到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他就开始跟我谈，他说我是信基督教，他说你是，而且我是宣教士，他我信圣经，他说他也对圣经很有兴趣。甚至他也写了一些书，有关圣经的书。那么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了解圣经的秘诀。你要不要跟和尚啊学了解圣经的秘诀啊。我蛮好奇啊，所以他也送了一本书了解圣经的秘诀。 那时候我看不懂他的书，其实我几乎听不懂他讲话，因为他的口音也很重，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但是然后我，可是他跟我讲，他说我至少他讲一句话我听得懂，他说我告诉你了解圣经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耶和华跟耶稣是两个不同的神。哦，那就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You see， 很多问题就解决，很多问题就解决了。两个不同的神，但有一个神很非常的讨厌我们，很生气，对吧？很生气。那另外一个神很爱我们，很慈祥。那你如果了解这个，生气就没有什么问题。那可是这个，其实我们基督徒当然我们不能接受，对，只有一个上帝。旧约新约里面只有太多地方说只有一个上帝， I am who I am， 对不对？ Yeah， 而且他这样的了解圣经的秘诀，这个就不是，也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从他开始，从第二世纪已经有神学家马基安，你记得马基安？马基安他也说旧约的上帝不是新约的上帝，就是所以旧约我们基督徒根本不需要旧约，我们就有新约就好，哎呀，旧约就可以淘汰。那我，但是这种精神一直到二十世纪的神学里面也有些影响，哎呀，所以就说圣经里面很多矛盾，很多矛盾，很多的。彼此之间的一些冲突。 OK， 那路德他说没有，上帝圣经是一本书，而且里面没有矛盾，因为对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对我们说话的上帝是一个上帝， OK， 只有一个上帝， I am who I am， 而且这个上帝里面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不是似而又非的上帝啊，对不对？他不是似而又非的上帝，格林多后书第一章。所以但是他说你要了解圣经的同一性，他说你必须了解有一些 paradox， OK， 似非而是，这你听过 paradox， OK， 不是，我觉得不是吊诡， I think it's better to say 似非而是。 The paradox 就是新约跟旧约不是那么大的 paradox， 新约跟旧约是一些不同的表达的方法，可是他说主一个是两个how do you say， 两个 pair of 东西，就是一个是旧约新约，一个是律法与福音 counterpart yeah something anyhow 律法跟福音。他说如果你不知道旧约跟新约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如果你不知道律法跟福音也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这个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你会觉得，如果你不知道旧约新约，你如果不知道律法跟福音，哇，你会觉得整本圣经充满了矛盾，充满了你就看不懂，你一打开到这个地方，你就好像觉得上帝要定世人的罪，所有一切的罪没有例外，就定他们的罪，然后就打开到这个地方，好像上帝要赦免所有一切的罪没有例外啊！你打开到这里，好像神说你要得永生，你要得永生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守律法，守到一百分你就可以得到永生。然后你打开到别的地方，好像说神说圣经说我们得永生跟我们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说你如果你不了解律法跟福音，不了解旧约跟新约，他说圣经这本书就是完全封锁的一本书啊，没有办法看得懂。 OK， 那我们现在就稍微拆开来啊。第一个，律法跟福音的关系是什么？OK， 先不要讲律法，说旧约、新约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不能回到马基安，对不对？不能回到马基安说旧约就可以淘汰丢掉了啊！旧约，而且旧约跟新约的关系不等于是律法跟福音的关系。有的人误会这一点，有人很误会这一点啊。这个旧约是律法，福音新约是福音 ，no， 旧约里面也有好消息，也有福音；新约里面也有 律法，这因为我还没有跟你们讨论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定义。但是我先讲说，律法是定我们的罪，知道对不对？罗马书，律法是塞住你的口，是你没有话讲。 OK， 那新约有没有律法？没有，有没有律法这样的功用？新约没有律法。哦，好可怕！有的时候比旧约还更可怕。有没有想一个例子？啊，是你真的就没有话讲。新约有没有律法？
神骂你弟兄
是啊，登山宝训 ，My goodness！ 有人说啊，登山宝训，我看到登山，我就说，我觉得我看到登山宝训，我觉得好可怕、啊。我觉得，我讲的不是八福，八福是登山宝训也有很多好消息，登山宝训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可是也有一些蛮可怕的，比耶稣在登山宝训有的地方讲的比摩西还更可怕，对不对？你们以前听说不可以杀人，我告诉你们，哦，你骂弟兄辣什么？我就是辣椒，辣椒辣椒 something，I don't know what it is。Yeah， 辣 raka， 这个大概是他们这个犹太人讲的一个三字经，还是不晓得两字经啊 ，raka，raka。Anyhow， 你发脾气呀、啊，你就杀了他，对不对？你看到一个女人，你他说你不可以奸淫，看到一个女人你动了淫念，已经犯了奸。所以在登山宝训有的地方，耶稣把摩西的律法讲得更叫你死，律法是叫你死，律法是塞住你的口，定你的罪，叫你死。所以有的新约里面的律法比旧约还更可怕。 OK， 那可是旧约里面也有好消息，也有福音。你看亚伯拉罕的故事，哦，你们不晓得记得不记得那个旧约中的福音？哦，妈呀！我看到亚伯拉罕，哦，那个恩典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恩典。有时候你看到一些旧约里面也 OK。那所以一个旧约不是律法跟福音，但是有人有这个不是路德讲，但是有人是这样说 ：The old is in the new。Concealed, 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这是一个谜语哈，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谜语哈。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The old is in the new revealed. 这个谜语你们看得懂吗？ 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新的是在旧的隐藏，那旧的是在新的显现。 You see, it's kind of very interesting. The new, the gospel, the good news, the New Testament is in the old, 是藏起来的。 But the old is in the new, 就显现出来的。这个很有趣。那路德他也讲一句，他路德比较喜欢用希腊文的 graphe 讲旧约，为什么用 graphe？ The graphe is the written. It is written. It is the 这个希腊文的 graphe 就是，比方说耶稣讲 scripture， 耶稣讲圣经，保罗讲圣经，圣经提摩太书里面，他们在新约里每次就讲圣经，就希腊文是 graphe。那这是指着什么？指着什么圣经？这是指着旧约，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对不对？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新约。OK， 耶稣讲 graphe， 那个时候还没有约翰福音。OK， 所以路德他比较喜欢用 graphe 讲旧约， 那么然后 他讲新约的时候他是用 preaching the scripture and the preaching OK graphe 跟 charisma 希腊文或是德文是 shrift 跟 predict 那为什么他比较说 the 新约是 preaching 那旧约是 graphe 我这个问题我想了30年左右我到现在我还没有一个绝对的结论他为什么说因为现在我们的新约也是 graphe 也是写下来的对不对 it is written、啊、所以我也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分但是 I think maybe the preaching 说出来的他 OK 可能是因为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新约本来不是写下来的是用说的对不对 The charisma 新约最早是用说的那 在耶稣的时候那个旧约是已经变成正典已经定下来对不对所以耶稣讲 graphe 的时候他讲圣经每个人都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对不对但是这个新约 在那个时候他最早是用说的知道哈、啊？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怎么产生的知道吗马可大概是我们第一个福音书一般我想很多现在也有一些讨论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个马可福音大概 是最早第一个福音书 OK yeah, Now 马可福音是怎么产生的 Yeah Exactly Yeah 是马可主要的工作在那个时候是做什么做彼得的 No 还没有彼得 还在的时候马可不是一个 scribe 马可是彼得的助理传道那主要做什么 No I think not 他主要的是做翻译官 You see 因为彼得不会讲国语啊啊，知道彼得不会讲国语他所以彼得每次出去讲布道会什么讲到他到各地去讲到彼得大概是用希腊文讲到 OK 啊不是用希伯来文 OK 可是所以他不会那个时候的国语是什么希腊文那个时候的国语是希腊文那彼得不会讲国语所以他讲到的时候他马可就在旁边马可是年轻人受过教育会希腊文、啊、大概所以马可就在旁边翻译希腊文所以他就到处去后来差不多64年64年大概彼得就死掉了、啊、他就在罗马被钉到钉到后就是到钉十字架 他死掉了差不多64年那然后在罗马在可能65到66年就在罗马出现了一个 很薄的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是无名氏 作者是无名氏 OK 可是这个小册子的书名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啊啊上帝的耶稣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马可做的那为什么彼得死了64年大概过了一两年就出现这个小册子马可福音为什么本来这些人彼得他没有要求马可做他的书记啊写下来什么没有可是问题是这样子他们本来他们可能没有想到需要有这样的写下来的东西他们是用讲的他们在教会里面的咱们的聚会他们的主日崇拜他们敬拜什么他们用的圣经都是旧约但是他们解释旧约跟犹太人解释旧约不一样他们就看哦就看见很多以前没有看见的亮光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圣经可是后来所以他们就讲到耶稣每一次在一个地方讲到马可就在旁边就做翻译啊有一次耶稣就彼得就会说有一次我们在房间里面聚会的时候人山人海都挤不进去然后这个突然耶稣讲到一半突然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这个天花板有人用锯子锯一个洞啊然后就莫名其妙有人掉下来不是掉下来是垂下来但是他每次讲这个然后耶稣讲第一句话 啊，你们会不可思议。耶稣讲一句话，我们都觉得哦，这怎么会讲这？他耶稣讲到一半，然后他说：“你的罪赦免了。”哈，他没有说啊，你的病好了，或是医治他，拿起你的褥子。他说：“你的罪赦。”他说：“奇怪，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他就讲一篇布道会。OK， 那可是彼得死了，你彼得讲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然后呢，彼得死了。马可这个他大概就想，哇，这些东西啊，这些人也都一个一个都会死哈 啊，那这些东西，这个如果不写下来呀、啊，哇，这个他说，所以他就用他就用他的记忆，他用他的记忆就整理，写一个耶稣，其实也不是耶稣传，马可福音本来也没，他主要是讲耶稣的最后三年多的时间而已啊。可是他主要是整理彼得所讲的这些故事，然后就有一个，就变成一本书，一小小的一个薄薄的，就说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呀。所以他说，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说本来旧约是格拉费。新约本来是，所以可能我猜可能跟路德的还有一个观念说，信徒界祭司，他说每一个人都是为别人做祭司，我要福音最重要是用说的用人际沟通来说的啊。那可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见得说路德对新约的圣经的权威打一个折扣，他也没有，等一下会讨论的。他对整本圣经旧约新约他非常非常强调，但是他说是有一，他说这个the style 是有一点不一样， the style is different。 OK， now 那再接下来他说，可是虽然一个是 graphe， 一个是 kerygma， OK， 一个是 shift， 一个是 predict，一个是 the scripture, the preaching， 还有旧约新约。可是他说旧约新约彼此之间啊，没有任何的矛盾，没有任何的冲突。OK， 不要说矛盾。OK， 因为等一下我会，没有任何的冲突。OK， 那甚至他对他的圣经的无误论，有听过无误论吗？他有人说路德根本不肯定圣经无误论，可是路德有时候你会觉得 actually 他圣经的无误论强到一个地步。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人活的不但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他说在希腊文这句话是上帝口里所出的每一个字， every word that comes from the mouth of God。 然后如果讲说你，他说所以每一个字，他说你不相信一个字你就全部不相信。oh well， 所以你如果有说怀疑路德不肯定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无误论，我觉得他的无误论已经强到一个，我觉得比我还强一点。Yeah, but anyhow, 所以 ，but you see， 可是另外一点就是说，一方面他肯定这个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上帝的话，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讲过一些让我觉得很困惑的话。他也讲过一些让我觉得很困惑的话，他说，比方说他说雅各书啊是什么？雅各书啊都是稻草书信哈 ，It's an epistle of straw, right？ 那么 OK， 那这个，所以很多学者一直在想，到底路德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是圣经的统一性，是路德的统一性的问题哈。他是不是他说一方面是很肯定每一个字，可是另外他什么？他说如果有人能够把雅各跟保罗和睦起来，我的神学。我的博士帽子就送给他啊！如果有人可以把雅各跟保罗和睦起来，我的博士帽子就送给他、啊。所以就可是他另外他又说，圣经的没有任何地方是跟别的地方有冲突的。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OK 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Case Kevington Wood 在这篇文章，这个刚才你们看这个讲义有没有发现 ？Case Kevington Wood 他说。可能有的，他说有一点，他讲一点，我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忘记16世纪的教会，更胜教会 从天主教分出来的教会，他们这个时候他们还在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正典
呀、yeah. It was a question of the canon. 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决定两月之间有一些书 有几卷书，他们决定我们不承认这个 Apocrypha， 我们就不承认这个，我们旧约新约我们就承认是神的话。那有几卷书在两月之间，他说我们不，这是很好，是可以参考，可以读，可以对我们很有帮助。可是他们不承认这个是有权威的上帝的话，就是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重新检讨正典。在那个时候，不只是路德、加尔文这些人，这些改教运动的领袖们，他们都在讨论。那路德他就不隐瞒，他说他也怀疑什么雅各书是不是应该是属于正典。不只是雅各书，他也说犹大书啊、启示录，还有希伯来书。因为以前他们说，他们有人以为那个时候他们一般的神学家的观念说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然后呢路德他说这个不是保罗写的，而且在希伯来书里面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说是保罗写的，所以他说这个我们不能确定，所以他也怀疑。那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讨论，他说他也不能不承认，他也怀疑。可是 Carl Henry 这个在这里面他提到一个 Carl Henry 他说如果是属于后来路德他说决定正典里面有什么书，如果是属于正典，路德一点都没有，一点都不怀疑，说是这个是神的话，绝对他就绝对接受。You see， 所以可是问题是在那个，就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那个问题还没有 close。其实加尔文也怀疑，加尔也说这个彼得后书、犹大书跟启示录，他也怀疑这个是不是应该在包括在正典里面。加尔文也，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们在讨论。可是后来路德后来在他的 James Commentary 他也很肯定说这个 James 也是一个，雅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书。 OK， 那另外那句话我发现路德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他是很不吃香，就是说路德讲不管在哪里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有人记下来，不只是在上课或是在教会里面传道的时候，他走在路上讲话聊天讲话都有人抓住记下来。他在饭桌上，因为他们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的太太也很倒霉，他看到人他请他们来吃饭，所以他每天晚上这个饭桌上有很多太太不知道要来的人啊，所以他们在饭桌上很多很多学生，那么他就发现在饭桌上讲的每一句话都有人记下来。那么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那么甚至有一本书路德这个 The Works of Martin Luther， you know， 55本书都很厚，有一本叫做 Table Talk。 Table Talk 在饭桌上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有人写一本书富立的 Table Talk， I, you know， 可是他那句话如果有人可以把保罗跟雅各和睦起来，我的博士帽子就送给他，这个是在饭桌上讲的话。 I think 你们学生当中I think 自己我自己想，他说你们同学当中，如果你们可以把路德跟保罗和睦起来，我的博士帽就送给你。我想他不是怀疑圣经，不是怀疑这个保罗雅各这个，他不是他是说我自己还没有那么厉害，我自己做神学家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如果你们可以做，我的博士帽就送给你。啊，因为路德他是我昨天提到他是蛮谦卑的人啊，他其实他也承认很多地方他真的还没有做到，我想他也不怀疑，他最后从 Sevenwood 他说 I think 从1535年以后他也不怀疑雅各书，但是他也没有否定，可是他反而他就承认他的程度是有限的啊！我目前我还没有，我想他理论上这两个人应该可以和睦， 目前我还不会做 ，OK， 所以你们如果可以做，我的博士帽就送给你。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因为他说圣经，他说圣经the Bible is a good old tree， 好像一棵树 ，you know， 他说我每一次咬一咬啊，都有好东西掉下来啊，但是他说你不要以为他，所以他非常看重圣经，他自己一年读完圣经两次，从头 you know the whole Bible 整本圣经，他一年都读完了两次，所以他说你要读，你每次读你会看见一些新的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他说，可是如果有你碰到一个地方，你还不知道怎么解释。没办法解释，还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彼此之间好像有一个矛盾，有一个彼此之间这个地方跟那边冲突。他说你如果读到那个地方，你如果没办法解决，你他说你就向他敬个礼，他说什么话，然后呢把它摆在一边，就去看别的地方啊，说不定明年你再来读的时候，你会有亮光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你不要说，因为路德有的时候他讲的话比较就是很，他很坦诚，他很坦，而且很对，很谦卑。你不要以为他怀疑圣经的权威，他反而是有时候他说我自己没有那么厉害啊。I think OK， 那最后说啊，他而、啊、所以他那么 OK， 他说是神的话，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可是他说每一个字也都是人的话。所以在那个时候文艺复兴运动的人他们说，那难道你圣经是就摆在这里跟别的书不一样，别的书我们都可以去研究它的历史背景，它的作者，它怎么成型这样的书，可是圣经好像就要锁起来，你不可以把它，你不可以去研究。那么路德他说可以去研究，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去要了解马可福音是怎么产生的，马可福音怎么产生，然后呢这个路加福音什么这些，这个以赛亚这些，这个我们可以去，这个摩西五经是不是都是每一句话都是摩西写的。他说不太可能，我自己因为摩西这个生命记最后一章描述摩西的死，摩西被埋葬，那这个难道是摩西写的吗？因为呢到时候这个一定是有编辑。他说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去研究。那个时候他们那种西方搞学问的人就开始说，就别的书亚里士多德什么这个苏格拉底，我们可以研究柏拉图是怎么他的这些东西怎么写的。他说圣经也可以，他说所以我们也不怕，圣经都是人的话，可是都是神的话。那有人说那这个所以我的 paradox 在这里，如果是神的话怎么可能是人的话，如果是人的话怎么可能是神的话，他说100%是神的话，100%是人的话，因为他回到什么？道成肉身。I want Lily， 我要 Lily， 我要信。道成肉身，耶稣，你说是人就不是神，是神就不是人。可是这位历史上的人物，他100%是人，对不对？不是幻影说，不是诺斯底主义，可是他100%是。神 OK， 那如果他可以这样，那一本书也可以100%是人的话，100%是神的话，那我也不怕去了解马可为什么这样子写，以西结是为什么这样子写，这个路加为什么这样，路加记录马，路加很多很多 他路加很多的部分是抄马可，你们知道吗？是抄马可，马可他也一样，所以很多人 OK， 可是路德记录那个血漏12年的妇人的时候，你记得那个故事，这个马可福音，后来路加写那个故事，他写的跟马可完全一模一样，一直到最后一句话，当马可说他把所有的钱花光了，他去看医生，所有钱都花光了，然后呢医生不止没有把他看好，他反而看了以后他更坏，路加这句话就没有写下来。那为什么？对，然后就哦， 你回去看，你会发现路德就漏掉这句话，路加，路加就漏掉这句话，他就没有写，他写实在太难。那一个，所以 OK， 所以这些作者都是人，他有他的性格，他有他的背景，他真的是一个人，跟你我一样。可是 OK， 那所以可是这个不是冲突，这没有什么冲突，只是漏掉一句话而已。OK， 那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矛盾。可是就说你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怕承认，这些人都这些作者都是人，可是都是他们写的是上帝给我们的话。OK， now， 所以从这个角度 ，actually， 路德最关心的有一些问题是他也承认大概不能解决。那如果你说圣经都是神的话，是一本书。而且是没有矛盾，没有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地方跟别的地方有冲突的话，那如果你问他说，比如我到底耶稣什么时候洁净圣殿 ？OK， 你如果看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啊、耶稣什么时候洁净圣殿？大概是他到那边去翻这个翻桌子，就用鞭子怎么这些在里面卖动物的，那么是在他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可是你看约翰福音，他什么时候洁净圣殿？一开始出来传道，就到耶路撒冷就开始哇，就把那个圣殿里面搞得乱七八糟。那到底是谁对，还是怎么解决这个 ？OK， 或者你说圣经 OK， 或者说芥菜种。有没有人问你说芥菜种是世界上最小的种子吗？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哦，有人问我，这以前我在台北这学生中心的时候，这个他说他父母是这个植物系的教授，说他说还有一个比芥菜种还更小的种子，他说这个怎么办 ？OK， now 这个你如果 OK， 你如果是你问路德这些问题。或者犹太人在巴比伦到底有多少年？四十几年，还是五十几年，还是三十几年？是吗？啊，你如果问路德这些问题，这些细节，他会怎么回答？Well, now I think here， 他会说，第一个，他最关心的不是那些细节，他最关心的是信息。如果我上帝爱不爱我 ？OK， 这个绝对我不能有矛盾，我不能有 ，you know， 我不能有什么冲突啊。But 他对这个信息，他说这个是绝对是一本书。那对这些细节，他会不会说，那就有矛盾呢 ？You know， 我猜，如果我猜，如果我见到路德问他这样的问题。他第一，我说路德，你要承认圣经里面有，如果是马太、马可、路加，如果他们对的话，那约翰就错了。路德，你怎么办？我怀疑，我猜路德可能会说什么 ？I don't know, but I think 他说你就向他敬个礼啊，这是什么话？他说你如何解决我的？博士帽子就送给你啊！我目前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I think he would say， 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没有矛盾。那么第二个，我想他可能会说，你说芥菜种是世界最小的种子吗？因为到底这个或者犹太人在巴比伦有多少年？我猜他可能会说，富利德，你觉得很重要吗？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吗？到底芥菜种 ？I think he would say， 哎，你也许你不要我 ，but I 有，所以有的人说，那对路德对圣经的权威无误，就没有那么肯定。我不相信他不是不肯定，他是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啊。但是第一个他说最重要的是信息，不是那些细节。OK， 第二，他说，以后可能在天上，你就知道怎么解决，或者以后在天上，你不会觉得你需要解决啊 ，I don't know。所以你了解吗？就说这个路德对，那有的加文派 就是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一定要解决。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